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晚上好啊、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叫解读美国啊、主要呢就是带大家走进美国这个社会，了解美国的各方面，比如说它的法律结构，它的社会结构，以及它的一些更鲜为人知的一些部分。所以真的呢就是带大家去了解这个社会，能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会。那我叫季一涵啊、我现在在西雅图呢是一名律师啊、我主要主攻的方向呢有两方面，第一呢就是诉讼方面，还有呢就是国际贸易法这一方面那这一块也结合了很多我自己的一些经验，以及呢通过之前我学习的就是关于这个国际关系以及法律的这些不同的之间的这些联系的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能够带大家去走进美国。那我们前两个月呢我们讨论过的有一些话题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还记得，那就是关于特朗普的政府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政策决定方面的一些分析。那这一期呢我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关于法律这方面的一些细节以及一些可能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那这一期呢主要跟大家想讲的呢就是美国在就诉讼的时候出庭的时候陪审团这一方面，想带大家去分析和了解一下陪审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以及为什么美国的陪审团这么重要。那我们在进入这之前的话要跟大家科普一下，美国它是一个以法治国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哈。那所谓以法治国呢就是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冲突以及争议通过法律的手段呢来更公平的去解决问题。那其中这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奠基的一个概念呢就是陪审团这个概念。所谓陪审团呢就是在法律的时候，就是法律的冲突到最后的时候需要谁来决定胜负主要是通过陪审团的这么一个方式。那美国这个陪审团呢跟其他的国家就有点不太一样它这个主要的不同之处呢有两个。那其一呢就是它不仅仅是运用在刑事方面，民事方面也有陪审团这个概念。这个就跟其他的西方社会国家就不太一样了。像比如说英国的这个也有陪审团，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西方国家也有陪审团的概念，但是它只局限于刑法方面就是判刑是通过陪审团来判刑的但是呢就是比如说民事方面就是只跟钱打交道的，那就没有陪审团这概念，因为在其他的国家呢他可能觉得关于钱的话可能没有像关乎人命这么重要，或者比如说不需要这么繁琐的这种结构他们就通过这方面呢就是说在民事方面呢就省略了陪审团这个要求然后同时通过法院以及法官的判决来决定的。那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它这个美国的宪法呢第六规章它有写到，就是说美国人是有权利在任何的争议的时候都有陪审团来做最后的决定， 因为呢，这个通过陪审团的方式呢，通过大家的这个陪审团的没有这么多法律的问题的这些细节的时候，他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事实的真相。那这里呢，我们要稍微停一下，就是了解一下法律界它有一个概念，就是法律问题以及事实上的问题。在英文呢，就是 factual 以及 legal question， 对吧？这两个是有不同的这个解释的。那法律的问题的话，是通过法院和法官来决定的。这个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那所谓的法律问题是什么呢？法律的问题呢，就是你需要一定的法律的背景，以及有通过这个学习过法律的人才能判断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有个合同，那合同的解释，对吧？合同的解释通常来讲是法律问题，因为这个合同它到底写了什么内容，它的内容到底是管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是一个需要有法律素养，以及通过有长期法律的这个见解，以及跟这方面有联系的这些法官去做出的判断，对吧？这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没有受过法律教育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其他人，他可能无法去解释到底这个法律的这个条款是怎样去做的。那相反呢，也就另外一方面，就是事实问题的话，为什么需要陪审团呢？因为事实问题的话，它可有两种解释。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杀人，对吧？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是不是这个人杀的，那这个人就不这种情况就不是法律问题了。就我们任何一个有没有受过法律教育人都可以去做出判断。那我们看到证据，听完这个证词以后呢，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所以在所谓的事实的问题，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发生，是不是这个人做的，这些方面的话是通过陪审团来做的，来做出最终的判断的，不是法官来做的。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在打官司的时候的话，可以想象的话，很多的时候因为美国的这个打官司特别贵，所以是不希望能够出庭的。所以大多数时候的话，就是取完证以后呢，双方的律师会发起我们叫做简易判决的这么一个程序，英文叫 summary judgment。 简易判决这个程序呢，主要是决定法律的问题。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们做合同之间的纠纷的，对吧？就我做的比较多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给法庭说，你看我们取到的证据呢，都支持我们所设想的法律解释，对于这个合同的解释，它并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法官你就可以直接来做出判决了，就不需要我们通过陪审团来决定事实上的问题。那相反呢，如果有一个比如说我被车撞了，对吧？这种情况下的话，那这个到底是过失伤人呢，还是其他的有没有恶意的这个问题在里头呢？那他是不是应该赔偿我的，他赔偿我多少呢？这些都是事实的问题。那通常这种情况的话，大多数情况的话是需要陪审团来决定事实的，除非这个事实的证明在取证的环节里头已经取到了很多证据。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比如说所有的监控都看到他撞人了，然后呢他发现比如说我们取到的证据里头发现他喝酒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说那可能在事实上的话已经没有争议了，就没有争议，我们知道他是撞了我，而他是恶意去撞了我，对吧？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也可以走简易判决的程序。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如果你有一个事实上的一个纠纷，通常来讲的话是需要陪审团来做出最终的决定的。所以说这个法律的这些程序的话也是很繁琐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陪审团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毕竟说如果你最后出庭的话 trial 我们叫 trial 的时候的话，最终的解释权，尤其是事实解释权的话，在这个陪审团的时候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决定一个最后案子最后是怎么去判的啊，他最后的判决这个权利的话都在陪审团的手里，到底你有没有做，到底你有没有错，到底你要不要赔钱，这些都是陪审团需要去决定的事情。所以说陪审团的重要性的话是不可忽略的，而且呢就因为它这么重要，所以美国的这个宪法才保证了他这个权益，就不仅仅是在刑法的这个范畴之内，在民事的时候也可以用到陪审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美国这个法律系统也是个奠基的一方面。那相反呢，因为陪审团他这个你不知道他最后会到底怎么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律师他是不想去出庭的，因为他怕就是陪审团的时候他听了这些证据，他可能做出最终决定跟你设想的不一样，这是很多律师都担心的一点。就比如说你觉得你作为律师你觉得这个案子应该判给你的客户，对吧，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是你觉得你的证据呢是足够充足的，但是陪审团他未必听你的，因为他并不受制于你，而且陪审团他本身的话他在看这些证据的时候他可能跟你之前作为律师之前看的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你的证人到了出庭的时候他说的话怎么去影响这个陪审团的判断也是很重要的也可能跟你作为律师想设想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它有很大的不定性因素在里头，而这些不定性因素呢正是陪审团的精髓之所在。如果所有的案子的话都很容易去被解决的话，或者就通过很简单的程序去解决的话，那就不需要陪审团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法律界它并不是黑白的，对吧，它这些有些证据可能会支持甲方的这个诉求，有一些时候它支持乙方的这个辩护，对吧，所以说最后真正哪一个什么时候哪一个证据是最重要的，最后陪审团他会依附于哪一些证据，他是有不定性的因素在里头的所以说有很多的方便也和很多的因素也可以去影响陪审团最终的判决这都是说的就是陪审团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可忽略的而且呢作为我们新的移民来讲的话也是要注意的，因为陪审团呢它的构造每次是不一样的，它是通过这一个区域，就比如说我们在西雅图的联邦法庭啊这一块这个区域它可以有它有就是法庭呢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名单，然后它从名单里头的话它可以任意抽取多少若干人啊就是去选最终的这个陪审团，我们英文呢叫这个叫 jury pool 啊 ，jury pool 为什么，就是它有一个大的一个池塘哈，所以它里头所谓的池塘这个名单上就可以有很多，就是这个区域头所有的人然后它从里头选出一部分的人来进行这个陪审团的筛选注意这一点呢，就是这区域头的人呢必须得要是美国公民哈。不能是其他的国籍的人包括绿卡持有者也是不能参加陪审团的。那我们入籍的或者是本来就是生在美国的听众朋友们呢，那陪审团的这个选拔呢以及就是筛选的这个过程都有可能会有你。那当然就是你作为一个比如说你收到了法院的传单说你要去选陪审团，那这也并不保证你最后真的会去哈，就真的会选上哈，因为他案子里头他有很多的不同的潜在的这些影响的因素哈就比如说你家庭背景你对不同的这个原告和被告公司这种看法就比如说 西雅图的各大公司肯定是有看法的，对吧？所以他最终想选到这个陪审团这些成员呢，都是要么就是对这些案子没有看法了，或者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些原告或者被告了，这些人是最好的，因为他是要想保持中立的一个态度进去，对吧？就是你在看这个你在看这些证据之前的话，你没有这种对于原告或被告或这方面的内容的一些潜在的一些看法。当然这是很困难的，对吧？就是真正找到一个完全中立的一个陪审团成员的话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呢，这个筛选的过程的话是尽量能够把就筛选出这么若干个这个陪审团的成员。那一般呢是单位数啊，要么九个、十一个啊、十三，也有时候也有六个或者十二个，就看这个案子的不同的大小以及它的这个涉及的领域在哪里。那就是选陪审团的这个过程的话，双方律师会问很多问题，就是说啊，你的教育背景是多少？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原告？有没有听说过被告？对吧？或者说你对这方面内容有没有看法？有没有家庭成员就是跟这个案子相关的内容有没有关系？就比如说很多的情况下，比如说医患关系之间的这个纠纷呢，它可能会有这个成分在里头，对吧？就是说你有没有家庭成员是医生或者护士，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的话，它可能会影响你的判断。那影响你的判断力呢，它就会把你你就不会在这个陪审团里头，你不会是这个成员了，所以他就会把你筛选掉。所以这很多的内容需要筛选的。那还有一部分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叫 exception， 对吧？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说我不能参加陪审团的选举。只有一些就比如说叫我们叫 hardship， 是其中用的最多的一个，就是说我要参加这个陪审团的话对我的影响是太大的，又或者就是说我可能听不懂，或者我对这方面内容实在是太不了解了，我无法做出一个判断，对吧？这些的都可以让某一个人最后在筛选的过程中被筛选掉。那陪审团的因为它的重要性的话，所以这个筛选的过程的话也是非常仔细的，对吧？所以说最后筛选出了比如说六个到十三个陪审团的成员以后呢，就可以开庭了。那开庭呢就是也是一个很比较繁琐的一个过程哈。一般来讲就是双方的律师会先上去给一个他们初步的一个对于这个案子的理解，我们叫它 opening statement。 opening statemen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最开始时候我对陪审团作为律师，我给你展现出我的案，我觉得我们这个案子该怎么去判他可能会说我们现在手上掌握了 ABC 证据，或者说哪一个证人他会告诉你多什么什么内容，对吧？这个时候你可以让陪审团呢他有一个概念，对吧？就是还没有看到证据，还没有去听到这个证人呈堂供词之前，他就已经给你了一个对案子的他的一个梗概的一个想法。那双方律师都会做出这种一个 opening statement， 然后以后就进入了这个展现证据，所谓展现证据这个环节。那通常来讲的话就是原告呢他可能会有多少个证人，然后这些证人呢你可以给他们也可以给他们证据来看，对吧？要么就是他们之前做出的证词，要么就是他们关于他们的不同的这种书面上的证据比如说他写的 email 呀，他发的微信呀或者甚至于他都可以是照片或者是实体的物体都可以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原告他的这个证人呢，他一一把他们请到法庭来，他们来做出他们的证词原告的律师可以问他们问题那被告的律师也可以问问题，对吧？这是 我们可能在在媒体上或者是之前在电影上看到过，就是这种过程哈。然后原告的这个case 就是他已经弄完，他所有的证人都说完以后，就被告的时间，对吧？被告他也有自己的 case， 他有自己的证人，那这两个之间的证人有可能是一样的，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被告他所有证人都结束以后呢，就是双方律师的 closing statement。 closing statement 是什么？就是就给陪审团再一次说明，就是说，哎，我们现在看到了什么证据，我们证人说了什么，那最后你应该做出什么什么样子的判决让两方都有这个机会做出 closing statement 然后最后呢，就是陪审团就去预览证据，然后去回顾这证据，回顾他们就是证人所说的，最后做出一个判决。那这个时间有可能还会比较长的哈，就是他没有一个规定，就是陪审团必须得在多少多少天内做出最后的判决当然不能太久，对吧？因为这个美国这个系统呢是讲究就是最终解释权的话不能拖得太长，但有时候可能一两个礼拜都有可能，对吧？但这个过程中呢，他就陪审团会看一些证据，然后做出一个最终的判决。那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陪审团成员都必须要大多数情况下哈，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要同意最终的判决否则的话就要再重新再来一次，直到重新再来一次呢，就可能再选其他的陪审团的成员再重新再出一次庭来得出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在美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案子呢，就是因为陪审团他自己不能够完全的同意，而有很长漫长的过程就可能一次一次的出庭，直到他得出了最后的决定以后所以说呢，他这个过程呢也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也对于陪审团的成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你做出决定是有最后的解释权的。那当然了，如果里头这个出庭的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法律问题，就比如说哪些证据不应该成立的，但是成立了，那被告人或者原告都可以在陪审团做出决定以后再继续上诉，就这些法律问题希望二级法院或者中级法院再做出一些判决，然后他们做出判决会驳回到第一法院，就是我们就是开庭的这个法院，然后再重新出一次庭因为再来弥补这些法律问题。所以说这个过程呢，你想可想而知，可以是非常漫长的就是一次一次上诉完了以后，一次一次又一次开庭南州里头的陪审团呢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看有没有对于陪审团他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不良的影响。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想到，就是说那如果这个陪审团他本身白人很多，对吧？白人是大多数的，那我们作为少数族裔，是不是呢？是不是我们作为陪审团成员的这个几率要小一些？因为可能更多的白人更踊跃去想做陪审团的成员，或者在筛选过程中的话，几率被筛选掉的更小一些那这个是有的哈，尤其是在当然在西雅图这一块，可能我们这个所谓的种族的这种成分可能会少一些，但是在其他的全国其他地方就不好说。那美国历史上呢，你想比如说是少数族裔的人比如说他是被告人，那如果是一个陪审团全部都是白人的话，那想想看这里头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在里头哈。所以美国历史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陪审团成员的族裔问题，种族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现在呢2025年呢，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数据显示其实 少数族裔的，他被筛选的几率更高，因为他更有可能就是用我们刚才所说的 hardship 这些，他说哦，我这对了太难了，我可能听不懂，或者我无法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对吧？这些种种原因，他更有可能用这些原因来逃避，或者是被筛选掉。那更大可能性就是他逃避这个，因为我据我个人的这个观察啊，就是少数族裔他其实想跟法律系统的接触越少越好，或者他可能甚至害怕接触这个法律系统他不了解，他也不想去了解那就导致其实很多陪审团的这个成员的这个组成的族裔的问题的话他是偏向白人的然后这就对于尤其在刑事这方面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也要看数据的话，大多数的刑事方面的被告人呢是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是占很大一个比例的，而且是占大多数比例相对于我们美国整体的这个族裔的这种百分比来讲，如果这么看的话，其实一个有色人种的被告人如果没有一个更好的去筛选的方式的话，那他的这个陪审团的族裔的构造的话，大概率会是大部分是白人。那他们可能这些白人他潜在的对于少数族裔的这种看法，这是无法去筛选掉的。那如果大部分的这个我刚才所说的 jury pool 里头的人都其实是白人，或者是如果有这种族裔的问题来讲的话，那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少数族裔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可能更大几率的会被法庭直接筛选掉。那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名单哈，这名单上它是其实是根据你的证件来走的，对吧？就是你的那个驾驶执照等等等等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驾驶执照，或者甚至他可能他的执照上写的这个地址跟他现在居住地址不符，所以他无法收到这个传单。那在这种情况呢，我们的数据也显示看到，就是少数族裔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几率也比白人要高一些所以说这里头有很多的不同的因素呢，会导致种族方面的问题在我们陪审团里头选拔以及筛选的过程呢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对吧？就最后可能尤其在美国中部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地区呢导致很多的陪审团他一个少数族裔都没有，他全部都是白人。那这里头的潜在的因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些潜在的问题给解决掉所以说呢陪审团的构造以及选拔的过程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对于我们律师来讲，尤其是上庭律师啊，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保证呢我们的这些少数族裔能够在陪审团的过程中呢更多的去被最终选中，对吧？因为其他的这少数族裔他们的这些看法跟白人的可能不一样对吧？他们这些不同的看法一定也要在这过程中体现出来，否则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美国的法律系统的话都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宪法的构造的时候它的初衷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像我们整个社区这样子的有一个比较所谓的均衡的这么一个陪审团，不能只是白人，不能只是黑人，得要有所有的人种在里头，都 这是一个很奠基的一个概念。所以说我们陪审团它整体的这个选拔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里呢，我希望能听众朋友们能记住一点，那就是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美国，我们要去参与它的这些很重要的一些程序吧，对吧？那我们同时呢也要去踊跃的去参加陪审团的这么一个选举的过程。我希望呢就是更多的当然入籍了的，要么就是已经在美国生的这些中国人呢，我们一定要去多了解，多踊跃去参加，不要去害怕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必须得去了解它，以去参与它，在这个过程呢也可以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要去害怕法律的程序，因为这些程序呢我们了解的越多就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也更好的呢能够为我们这个所生活的这么一个社区也好，社会也罢做出一份的贡献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而且我觉得呢就是现在其他的族裔做得更好，更好可能参与的过程做得更好那我们在美的华人和华裔的话还需要去更多的参与美国这个社会，尤其是参政议政啊，对吧，这些要从陪审团的这个参与度开始，对吧，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在方方面面都要去了解和参与美国这些社会的一些这些我们需要去了解和参与的法律的程序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真正的保证我们这美国能够依法治国能够通过法律的程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去解决那现在我们生活的美国呢也是一个不稳定期吧，对吧，就是很多方面我们都未可知，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就是去参与它这些不同的程序和过程，去了解它，去真正的融入它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能够团结起来，能够做得更多所以这些呢都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学习的，也去了解的，不要去害怕它一定要去多多的去学习，去看，然后去参与，这些呢都是我们作为这个社区的成员需要去做的下一步当然了陪审团只是一部分啊，就是真的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去了解陪审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还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以及问题，对吧，这些呢我是希望能够给大家科普的，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节目，也通过我们这一期讲的陪审团呢，去思考一下自己怎样能够更踊跃的去参加美国这些社会活动能够真正的去了解美国它这运行方式，以及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程序我们需要去了解，那陪审团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其他的也很重要啊。我要去了解美国它法律的程序到底是什么样子，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打官司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几步哈，这些都是很重要需要去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出了事情以后第一步需要怎么去干，然后怎么样去好好的把这个争议去解决，对吧，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不像其他的国家，也不像中国，美国的这个法律程序它还是比较完善的，一定要去了解在每一步你的有什么措施可以去采取，什么时候需要律师的帮助，什么时候自己能够解决，什么时候在律师还没有介入这个案子之前你有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些举动以及决定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不了解美国这个社会以及它的法律程序啊，以它到底这个社会的这些构造啊，如果你没有这些了解的话，那可能真的是有事情的时候，那当然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没有事情，对吧？但是真正如果来了有事情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最好的保护自己，这一点我认为是我们作为华人和华裔，作为一个社区，作为一个团体要真正去好好去了解的。因为我看到现在就是华人和华裔参政议政别说了，社区活动以及法律这方面参与度是非常低的，而且是远远低于其他的族裔，包括包括黑人，包括拉丁美，包括甚至其他的亚洲的国家的族裔的这些参与度都要低于他们。所以我们作为在美国的华人和华裔，一定要去了解这个社会，一定要去参与这个社会，这样子才是最重要的，能够保护我们的权益以及扩大我们在美国的影响力，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得要去做的，而且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所以通过我们这节目呢，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去稍微科普一下这些不同的部分。那下一步就是听众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再继续通过谷歌，通过 ChatGPT 对吧，通过这些不同的方式去更深入的去了解，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去继续讨论，但是下一步的功课我们一定要做好，就跟我们讨论陪审团一样，去了解一下陪审团还有里头为什么有这种族裔的问题，为什么要这么重要，对吧？而且我们在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点，这些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去了解，去深入去调查。那好，我们这一期就先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思考一下今天所讨论的这些法律的问题。那下一期呢，我们再继续去探讨这种问题。谢谢大家。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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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13周年。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